欢迎你收听美国之音，以下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台湾最危险时期不是2027，而是2030年》。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拜习会习近平再次对台湾议题表达了强硬立场，不过亦否认中国在2027年有对台动武计划。之前包括美国的军界在内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解放军会在2027年建军百年之际用武力收回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相关的强化台湾防卫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判断。虽然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否认了中国有武力攻台的打算，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决心和信心。从历史演进逻辑来看，台湾最危险的时候不是2027年，而是2030年之前。习近平大几率会在这个时候谋取收回台湾。外界对北京当局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统一台湾的时间表看法不一。在反对者眼中，即使习近平有着强烈的收回台湾愿望，不过当他认识到用武力攻打台湾会激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导致中国内部的反战升起，中共因此有跨台危险的时候，不会做这些蠢事。何况解放军太过腐败，并没有战斗能力。对习近平来说，维护党的统治和他个人的地位是他最高的利益，任何有可能动摇和损害这个最高利益的事情，他都不会去做。官方现在表现出的统一台湾的架势，只不过是一种宣传策略和政治需求，相当多的中国自由派人士持有这个看法。但是从当局制定的两个百年的发展规划以及民族复兴的时间表来看，隐含着一条收回台湾的时间线。中共要在2049年，也就是建政100年，带领中国完全现代化，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想想缺了台湾，算不算实现民族复兴呢？所以民族复兴的目标内的包含中国已经收回台湾。换言之，从时间线量来看，中国统一台湾最迟日期是2049年，这个是这个目标必然的逻辑结果。除非届时当局将完全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再拉长，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国力明显衰退，如自用武力亦拎不回台湾，否则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北京当局不会这样做的。总是不能够说当局大张旗鼓庆祝2049年实现中国的完全现代化，但是一块他自认是属于中国领土游离于统治之外，这个是不符合事情的逻辑。不是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复兴简化为台湾回归，亦即是评判中国在2049年是否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指标，看看究竟台湾有没有回归大陆。收回台湾亦是中共所谓的历史使命，影响着他长期连续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他还想在中国统治到2049年的话，虽然无法预知中共是否有能力统治到2049年，但是假如他想长期执政，就必然会将收回台湾作一个目标任务去完成。受大一统历史观念的影响和官方长期的灌输，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支持统一台湾的，这个一种民族情感，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大。但是如果中共在收回台湾这个事情上继续无所作为，特别在官方不断宣传中国继续强大起来的背景之下，一边对台湾和国际社会不断表达强硬言论，一边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给民众看到台湾有回归大陆的希望，时间一长，大众会意识到当局只不过是用梦和混片去掩盖中国统一不到台湾的事实，从而对当局失望。当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就真正为中共继续统治敲响了丧钟。事实上现在就有部分民众对当局处理台湾问题的做法是深感不满，认为还不够硬，这个是北京当局必须要考虑的。到了2049年，完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共几代领导人的接力赛。习近平和前任的区别是将这个目标任务分解成两个阶段，即是2023年初步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很难说这个分法有没有在他手上收回台湾这个考量。习近平要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业，盖过毛泽东，以至超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树立起他的历史地位。 无论就好似民众对佢嘅赞扬，定话被写入历史教科书嚟讲，并冇边个条件具体单一事件，好似统一台湾咁样，对习近平有住极大嘅诱惑力。再考虑佢咁多年树敌众多，咁虽然而家权力喺手上，公众对佢系唔能够有任何嘅奈何，但系佢退落嚟之后，亦面临住一个点样去保证佢同佢嘅家人嘅政治安全问题。而收回台湾，戴上中国统一之父呢顶帽，其他人喺佢落台之后就唔敢对佢同佢嘅家人造次。咁故此习近平唔会将统一台湾嘅不世之功啊让俾佢嘅继任者。咁虽然习近平经常对官员强调啊，做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嘅心态，但系喺呢个问题上，佢个人嘅私心系起咗好大嘅支配作用噶。但系习近平嘅年龄，即使能够活到2049年，亦早已经退落嚟啦。但喺2035年，佢完全有可能以85岁嘅年龄继续在位，做第五任。不过佢唔系太可能做到第六任啦，因为年龄太大，身体状况同资历都会出现问题。呢个代表住佢唔会喺2035年先至解决台湾问题，而大概会系提前。2030年左右会有一个合适嘅时机。咁点解系2030年呢？首先是经济因素起的作用。中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恢复市场信心，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从现在到2030年，有7年时间给北京当局扎实去搞好经济，完成中国经济的双循环布局，包括能源和粮食的运输通道安全，解决电脑晶片等科技的卡脖子和产业的升级换代问题。将中国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要做好呢啲对习近平嚟讲，7年大致都系差唔多嘅时间噶啦。咁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举行拜习会，稳定同美国关系，最重要原因系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嘅外部环境。而另外，如果一定要武力攻台，7年时间亦可以俾解放军嘅武器装备同各项嘅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咁嗰个时候，福建号航母舰已经列装。或者第四艘航母已经建造和训练好，各种先进的武器包括核弹的数量都会大幅增加，提高对美国武力介入台海作战的威慑能力。所以2027年前习近平不会急住用武力去统一台湾，急都没用，除非出现台湾宣布法理独立等等意外事件，否则习近平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部署去推进统一工作。台湾是独裁者习近平的执念，对习近平来讲，2030年前后统一台湾首选方式还是统合。如果能够用和平手段和方式去统一台湾，这个在兵法上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两岸和中国自己都是代价最少。台湾至少不会受到炮火摧毁，中国亦不会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在习近平眼中无疑是一个上上策，或者他并不在乎受制裁的代价。不过制裁确实会令到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因此产生大众的不满和国内的反战运动并非无可能的，因此能够避免就可以尽量避免。但这个并不代表着习近平就不会使用武力去威吓台湾，因为要达到不战而令到台湾屈服的效果，就必须要向台湾展示中国强大的军力，故而和统一定要在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统，亦可以称为以武逼统，就好像中国国内部分学者主张的北平模式，被解放军发起某种对台湾的实际战争威胁，以迫使台湾坐低落来在谈判桌上。这个大概会是习近平采取的和统模式。习近平既然优先采用和统方式，就不会一决就的，会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当局当然会有利去引诱台湾，尤其是展现他所说的保有最大的耐性。但是从台湾民意来看，无论哪个党派是上台，都不会跟中国大陆主动去谈论同一问题。习近平亦知道这个情况，所以2023年左右他会抛出一个统一议题，并且采取行动敦促台湾政府和民意代表导入他设定的统一程序。假如这个进程不顺利的话，台湾拒绝接招或者提出一些习近平没办法接受的条件，跟着下来他就会作出部署，给台湾制造一种大军压境的情形去扰乱台湾的民心。需要指出的就是，习近平一旦真正开启统一进程，不会给台湾无限期拖延下去， 届时必然会援引反分裂法第八条的有关规定，亦即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所以采取非和平方式以及其他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或者当局在这个之前制定的法律迫使台湾接受他提出的和谈条件。如果台湾拒绝不接受的话，习近平就在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尽最大努力去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但台湾不配合，使用武力实在逼不得已，从而为武统台湾树立他的正当性。除了上述分析要做好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的各项准备之外，当然他们不是纯粹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习近平选择2030年左右统一台湾，而是因为无论采取和统或者武统，在收回台湾之后需要短则两三年，长则要四五年的初步治理，将台湾内部的各种反抗力量镇压下去，国际社会亦被逼要接受这个新现实。到了2035年，习近平就能够宣称在他领导之下，中国成功统一了台湾，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他亦因此再做中国统一之功而写入历史。到2034年，就能够高枕无忧地将权力交给他指定的接班人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台湾需要记住2023年左右这个最危险的时段，宁可将事情想得更加严峻，千万不要轻视习近平统一台湾的执念。独裁者心中大都有一个执念的，而完成国家统一就是习近平的民族复兴战略的最后一步，是他的执念。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